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回。韩立呢，原本不可能配置这样对自己无用的药丸，但在七玄门的时候，他还是经不住厉飞宇的软磨硬泡，给他配了一些这样的丹丸，让他拿去哄了张秀儿去了。这一小瓶就是剩下的几颗，原本啊，韩立是用来在野外过夜的时候预防蚊虫叮咬用的，但如今呢，也只有拿出来先应付一下了。韩立把小瓶一抛，扔向了对面的女孩，莫彩环不曾提防，有些手忙脚乱地接了下来。哎，这是什么？莫彩环破涕为笑，他总算从这个小气至极的人那里拿到了礼物，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但已经让莫彩环大为兴奋了。这是迎香丸，它特别奇妙，可以……韩立把此药的功效向女孩子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通，满以为啊，对方会大为满意和高兴，谁知道啊，女孩子打开瓶盖，稍微闻了一下香味之后，就立即飞快地盖上了盖子，并用防备色狼的眼神看着韩立，嘴里还小心翼翼地说道，这个药丸不会是迷药或者是春药之类的东西吧，我怎么闻着香味和两位姐姐说的那么相似，你该不会对我图谋不轨吧？韩立闻言愣了半天，然后就木然无语。他现在突然有一种吐血三碗的感觉，哎呀，这女孩的心思也太难以琢磨了吧，这明明是迎香丸嘛，这怎么能联想到春药上去啊？现在韩立也不知是该佩服对方的谨慎小心呢，还是应该为自己的无故蒙冤而大呼三声。哼，看样子你说的好像是真的，不过我还是要把它拿去给二姐检验一下才能用，毕竟我们女儿家要小心为上。莫彩环一本正经地对韩立说道。哎，行行行，随便你啊。韩立无言，干咳嗽了几声，掩饰一下自己脸上的窘迫。他现在觉得呀，自己还是离这个小妖精远一点比较好，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被他活活郁闷死了。不过如果这药真像你所说的那么好用，那就算你过关了，今后师兄在莫府有什么为难的事，尽管可以来找彩环帮忙，我只要收取小小的报酬，就肯定能帮助你完全解决。莫彩环把小瓶在手中抛了几下，嬉笑着说道，啊，行啊师妹，师兄有事一定找你帮忙。韩立这个时候呢，也恢复了常态，皮笑肉不笑地回应着此话，心里头呢却在恶狠狠地说，找你这个小财迷那才怪呢。莫彩环自然听不到韩立的心里话，他为对方变得顺从自己而大为高兴，忽然觉得这位韩师兄还是蛮有趣的，看起来也顺眼了几分。我们走吧韩师兄，我给你找一间啊大一点的房间，不会委屈你的。莫彩环眉开眼笑的总算又上了路，他扬手挺胸的走到了韩立的前面。哎，这么古怪精灵的女孩，她绝对是无福消受啊，别说这样的大小姐不可能看上相貌普通的自己，就算是看上，她也会毫不犹豫的拒绝，否则呀，光凭对方这种难缠劲儿，就让她大感吃不消。韩立心里这样想着，把莫彩环从自己的爱慕候选名单中毫不犹豫的一笔给勾销了。韩立总算在莫府后宅的厢房内安歇了下来，莫彩环识趣的并未在这儿多待，就很快告辞回去了。他那种忽然间十分淑女的样子倒让韩立有些意外，因为现在弄不清楚莫府的人对自己到底持什么态度，不知是否还有危险，所以韩立啊一晚上都没有真正入睡，只是在床上稍微打了个盹儿。而到了第二天早晨，韩立正在朦朦胧胧的时候， 屋外传来了砰砰的敲门声。难道是小妖精又来了？韩立皱了一下眉，但随后就轻摇了一下头。这么平稳的敲门声绝不像莫彩环的风格，但知道自己住在这里的人应该没有几个呀。韩立带着一点疑惑，稍微找条毛巾擦了把脸，就把屋门打开了。外面站着一位浓眉大眼的二十来岁青年。这青年呢，一见韩立出来，上下打量了韩立一番之后，就一抱拳，非常热情的招呼说：“是韩师弟吧？在下燕哥，算起来也是阁下的大师兄啊。”燕哥，韩立脑中想起了此人的信息，这人呢，是莫大夫的大弟子。哈哈，为兄虽然是师父的第一个弟子，不过资质可不怎么好啊，没有得到师父的多少真传，让他老人家蒙羞了呀。燕哥非常直爽地对韩立说。韩立一见青年如此坦然，心中不禁对此人有了好感，于是连忙回礼道：“燕师兄早啊，请进屋说话吧。”“哎，不用了不用了，几位师母叫我来此的目的是他们老人家有事找韩师弟，要师弟过去一趟。”燕哥摆了摆手，笑着说道。韩立一听愣了一下，但随即就点头答应了，并带上屋门和燕哥并肩而行。这燕哥呀，对韩立的事大感兴趣，一路上毫不掩饰地问这问那，对一些越州的风土人情也很好奇，追问了不少。当二人经过后院的花园的时候，竟然意外地遇见了一对青年男女，正是韩立昨日远远望见过的莫玉珠和吴建明。他们二人呢，正在园中并立而行，一副郎情妾意的样子。这种感觉让韩立很不爽，仿佛是自己的东西被人抢走的感觉。对面两个人显然也发现了韩立等人，就主动地向他们迎了上来。等到双方接近的时候，莫玉珠对貌不起眼的韩立只是一扫而过，并没有说什么，而那个吴公子却疑惑地打量起韩立来。“严师兄早啊。哎，这位小师弟看起来很眼生啊，不知道是哪位高人的弟子呀？”吴建明笑着问道。韩立呢，本来以为身边的燕大师兄会主动地替自己打掩护，接过对方的话头，谁知等了半天都没有听见身旁之人的声音，这让韩立愕然了起来。他不禁扭头看了燕哥一眼，结果呀，韩立给气得无语。此时的燕师兄啊，竟然一脸的痴迷，正呆呆地看着莫玉珠莫大小姐出神，完全进入到了忘我的境界，如何还能对吴建明的话做出什么反应啊？“哦，小弟是三夫人的远房堂侄，奉父母之命来看望三夫人的，顺便想求夫人给谋个差事。”韩立无奈之下，只好转过头自己赤膊上阵。他故意装出了不好意思的害羞模样，低三下四地说道：“哈哈，这样啊。”吴建明只听了韩立第一句话，就彻底的对他失去了兴趣。这也难怪，韩立的外表也太不起眼了，并且还没有习武之人的特征，这怎能不让吴大公子看走了眼呢？此刻吴公子反而掉头，对燕哥这位对莫玉珠的痴痴表情大为不高兴，脸色沉了下去。这毕竟身边的美人可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呀。如今的韩立离莫玉珠比较近，所以对方脸上的表情全都收入到了眼中。他微皱着眉头，脸上有些不悦之色，显然啊，对燕哥的这种明目张胆的爱慕很是无奈。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燕师兄，若没有什么事，小妹和吴公子就先告辞了。 莫玉珠杏唇微张，冷冷的向阉割微施一礼，就移动娇躯离开了此地。而那吴建明呢，冲阉割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追了下去。韩立瞅着二人渐渐远去的背影，嘴角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意，然后他回过头看了一下那位燕师兄，结果发现对方仍然在直直的望着人家远去的方向呆立着。哎，韩立叹了口气啊，这位啊还真是个痴情种子，只是怎么看那位莫大小姐也不像对他能有好感的样子，恐怕对方也已被他纠缠的怕了吧。韩立使劲的在阉割的肩膀上拍了一掌，让他身子一震，脸上的茫然之色顿时消失，总算从痴呆中清醒了过来。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韩师弟看笑话了。恢复了理智的阉割满脸通红，对自己的出丑行为大为惭愧。没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这是男人的本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阉割听了韩立的话并不觉得释然，反而苦笑了一下，缓缓地说道，哎，不瞒韩师弟啊，从小我和玉珠一块长大，这期间虽然说不上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也有了深深的感情啊。但可惜的是，长大后的玉珠似乎对我只有兄妹之情而无其他的意思呀，因此在被他几度拒绝之后，我就再无他想了，只是希望他找个好夫君，能让他一辈子幸福。可如今一见到玉珠，我还是无法自拔，不知不觉就会像这样出丑啊。阉割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了几分自嘲的味道。韩立听了对方的话后不再开口，反而用一种像看珍稀古董的目光重新打量起了阉割。他以前呢，只是从书本和各种故事中听说过这种情种，可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亲眼目睹的那一天。如果对方说的是真心话，那他不知是该钦佩对方的痴情，还是应该暗骂对方太傻。在后面的路上，韩立故意啊用其他话题引开了对方的思路，让阉割的心情恢复了正常。两个人又说说笑笑的来到了韩立昨晚待过的小楼，在那里莫大夫的几位夫人正隆重的等待着韩立的到来，准备给韩立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刚走到二楼，阉割还未敲门，屋内就传来了严氏的声音，是韩立和阉割吧？
是的，四师娘。
阉割急忙停下脚步，恭敬地答道，
阉割呀，你先回去，让韩立一人进屋即可。
严氏淡淡的声音传来，那种清冷的味道让韩立心中不禁一动。
遵命。
阉割显然很尊敬严氏，对他的命令一点迟疑都没有，向韩立笑了一下之后就悄然地退下二楼，楼上只剩下韩立一个人待在了屋外。韩立冷冷地看着屋门，并没有马上推门进去，而是放开了自己的灵识去感触屋内的情况。他可不希望自己一进去就被满屋子的伏兵给乱刃砍死，还是小心点儿的为妙啊。屋内很安静，人数也不多，只有严氏等寥寥数人的呼吸和心跳声，看来并没有不应该出现的人在里面，这就让韩立放心了许多。于是他上前轻敲了两下门，推开屋门向里望了一眼，就打算进去，结果屋内的情景让韩立脸色大变，原本迈出的步子竟硬生生地停在了半空中。屋子还是他昨夜里来过的那间屋子，里面的桌椅装饰也全都和原来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就是几位美妇的穿着打扮，严氏等几位丽妇此时全都穿白挂素，一身的缟素校服，
端坐在几张椅子上，正冷眼直盯着他不放。韩立的脸色有些发白，不过他并不是害怕，而是被死去的莫大夫给气的。很明显，很明显呀、他又让这莫大夫那老狐狸给摆了一道。那封书信看来真的像他猜测的那样，里面另有玄机。而这些母老虎们已从中知道了莫大夫的死讯，看来啊，正在这里等自己这位杀夫凶手自动上门。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脸色就恢复了正常，接着大步走进屋内，毫不客气地找了一张单椅，大模大样地坐在了妇人们的对面，然后呢，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打算看这些女流之辈到底怎么处置自己。显然呢，韩立这种肆无忌惮准备撕破脸皮的做法大大出乎了严氏等人意料之外，让他们乱了阵脚，各自的表情各不相同。二夫人李氏脸色发青，显然是被韩立这个昨日还一口一个师母，今天就敢明目张胆直视自己等人的晚辈给气的。要知道他出身书香门第，最讲究长幼辈分之分，可如今碰到韩立这个不尊师重道的家伙，怎能不气得发抖呢？三夫人刘氏则与李氏大不相同，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颇有兴趣地回视起韩立来，不过凭着那惊人的魅力，倒让韩立不敢往他那里紧瞧，只是从他脸上一扫而过。严氏倒和冷艳的王氏表现得差不多，他不动声色地冷冷盯着韩立，目光中呢充满了冻结一切的寒意。你胆子好大呀，我夫君的关门弟子。在双方对视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严氏终于开口了，只是他话里的讥讽之意每个人都能听得明明白白。几位师母，你们想知道些什么或想说些什么就直接说吧，我不想听废话，也不想说废话。韩立面无表情地说道。他很清楚，如果比和一位妇人斗嘴更糟糕的事，那就是同时要和几位妇人进行舌战，与其费力地去分辨事实，倒还不如开门见山地直奔问题的核心。韩立这样认为，而且对方没有刀光剑影埋伏高手在屋内，这就说明了这些妇人还没有现在就对自己出手的打算，看来要么是有什么顾忌，要么就是有求于自己。既然这样，那就更不用和他们客气了，反正莫大夫的死也是咎由自取，他可没什么可惭愧的。你即使是严氏这样见识过各种阵仗的人，也被韩立这句硬邦邦的语气给噎得差点说不出话来。好，我来问你，我夫君是不是死在你的逆徒手上？二夫人再忍不住了，秀美的双目几乎要喷出火来，身上的书卷之气荡然无存，只剩下了一脸的怨恨之意。严氏皱着眉头轻喊了一声，似乎想阻止二夫人这种让双方立即翻脸的提问。这位李氏倒坦率得很，直接就把最关键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韩立暗自冷笑了一下，可以说死在我手上，也可以说是自杀的。这句话一出口，让对面包括严氏在内的妇人们一愣，他们以为啊，韩立要么一口否认，要么会肆无忌惮的索性承认，怎么倒说出了一句摸不着头脑的话呢？二夫人李氏愣了一下，但随即勃然大怒，显然呢认为韩立在戏耍他们。你胡说什么，分明是你下手害的。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我害死的？你亲眼看见了吗？ 韩立不再客气地反问道，他可很清楚啊，那封信可是在莫大夫本人遇害前写的，自然不能十分肯定他就是死在自己手上，估计信中留给他这些妻妾的也只是一些推测之言，因此韩立能毫无顾忌地批驳。
你既然这么说，那就把我夫君的遇害经过给我们妇道人家讲述一遍吧，若是真和你无关，我们也不会故意冤枉你的。
一直冷艳无语的五夫人王氏突然间在这个时候开口说话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回。